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怜悯、慈爱、公义、信实的神。我们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你都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主，今天我们再一次聚在你的面前，一起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就求主继续你亲自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能够活出你荣美的见证，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的22章，比较长，一共31节，我们分三部分分享，今天分享最后一部分，22到31节。那么在前面分享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在特别艰难的时候，当他祷告神的时候，他感觉不到，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这是他自己在艰难当中自己的感受，其实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遇到患难的时候，在特别艰难的时候，我们也祷告神，祷告神，可能神没有，那个时候没有成就，我们就觉得神不管我们了，甚至有时候可能会怀疑我们是不是从神得救了。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要坚定的相信神不是不理我们，是时候不到，神把我们放在这环境当中，他为了逃走我们。那么大卫在艰难当中得不到神的回应，所以他在回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他在回想什么呢？回想他的祖宗的经历，他回想他的祖宗的见证。那回想时候，他知道他的祖宗亚伯拉罕、雅各、以撒那些历史里的祖宗，在艰难当中，最后神一个一个来解救他们。所以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回想，他更加的坚定的相信。今天也是，我们在艰难当中，当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那我们就去回想，回想，那么就是圣经当中记载的这些历史历代的这些我们属灵的这些祖先，他们所经历的，神是怎么去解救他们的，在我们的信心就会起来。同时，我们身边有好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当中的见证，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他们的经历。另外，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也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要彼此来做见证，在众弟兄姊妹当中做见证。这个见证不仅是我们荣耀神，也会影响其他弟兄姊妹，当他们遇到同样艰难的时候，他们会受到鼓舞，受到鼓励。那么大卫在艰难当中在仰望神，大卫在他这儿这个亲身的经历，神的灵也借着大卫的口，同时也在预言耶稣基督。无论是当时大卫还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真的是就像22章16节所说的，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大卫走过的路，我们今天要走；主耶稣走过路，我们今天要走。他们的周围围着那么多的犬类恶党，今天也是，我们也是。我们周围有太多太多的这些仇敌围着我们，有时候是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那魔鬼撒旦那些仆役那些邪灵就在旁边盯着，所以真的是这个犬类恶党围着环绕，这个一点都不夸张。我们今天就是这样的光景。虽然这样，但是大卫在灵里面又非常清楚的看见，在21节最后这后半节就说，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大卫知道神已经应允他了，这是神对他的应许，也是对今天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应许。神已经应许我们，一定使我们脱离野牛的脚，脱离艰难，度过艰难。 所以我们放心，无论遇到的环境多艰难，多么恶劣，多么凶险，我们相信神必救我们脱离。神救我们脱离有他自己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在相信当中来等候神成就。正因为大卫有这样看见，所以22-31节其实就大卫对神的一个回应。神如此的爱我们，如此怜悯我们，这样应许我们他必拯救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回应神？大卫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在会中，这个会那就是对，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有耶稣会了，什么会，就是大型的聚会，今天也是我们大型的聚会，主日崇拜就是大型的聚会，我们要在会中赞美神。这是大卫对神的回应，也是对神的一个承诺。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这句话非常的丰富。名，你的名就是神的名，要把神的名传给他的弟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名字，我们一提到名字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了这个人所有的信息。比如说我们提到扁扁姊妹的名字的时候，那扁扁姊妹所有的信息我们就会头脑里面就呈现出来，这个名就代表他本人。那传扬神的名，那就是传扬神。我们说要高举神的名，那就是高举神。神也说为着他自己名的缘故如何如何，那就为他自己的缘故，所以这个名呀是代表他自己。那么神的名，你的名就代表神所有他本质的东西，那一部分也代表他所有的作为。我们要传就是宣扬，还有一层意思是见证。我们传福音不仅口头传，我们是要见证，这个见证是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生命传于我的弟兄，这是他的弟兄，不是外邦人。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做见证，来传扬神的作为，大家在外邦人当中要传扬他。所以这个传的过程不仅是口头传，最重要的是用我们的生命去传，那就是活出荣美的生命，像一个基督徒，像神的门徒。我要将你传，这句话在希伯来书2:12也引用过，那么引用时候我们看到有新的含义出来。在希伯来书的2:12，希伯来书的2:12，那11前面说是，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那么就引用了今天诗篇里面这些经文来说，主耶稣称这些门徒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他是高高在上，他是神啊，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称我们为弟兄，不觉得羞耻。今天一个人有地位的人，如果是遇到一个特别穷困潦倒的人，他的亲戚他不会承认，为什么？你承认他跟他称兄道弟感觉羞耻，但是神不是。我们这么不堪，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那为什么呢？那也应用了今天的经文，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这就是主耶稣说的，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那么这句话应用到这儿，就是那说明主耶稣和我们的关系是不再是师徒关系，他在他眼里面我们就是跟他是兄弟关系。当然我们不能因为他主耶稣这样抬高我们真的是得从近视，我们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当然我们也是他的弟兄。23，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那大卫说我要在会中要赞美神，你们敬畏耶和华神的人也要赞美他。就我每一个人都要赞美神，凡是敬畏耶和华的。那这句话意思就是，只要是敬畏神的人一定要赞美神， 一个人不开口赞美神，如果是他说他敬畏神，这个应该是说谎的。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雅各后来神把他的名字改成以色列。雅各的后裔也好，以色列的后裔也好，指的是属神的子民。我们就是属灵上的以色列的后裔，属神的子民，我们都应该去荣耀神，我们要惧怕。一个惧怕神的人，那惧怕神的公义，惧怕他审判，我们不要落在那种最后那个审判当中。那敬畏本来就有这个惧怕的意思。那么这是荣耀有很多很多的方面。那在这里面侧重上，就是我们真的要把神当神，才能进一步的更加荣耀他。把神当神，那就高举神，那就是我们不仅是嘴头上要高举，我们在行为上高举，用生命来高举。那就前面说的传，就是要见证。我们活出主耶稣的生命，活出了属天的生命，我们在众人当中有这种见证，众人一看我们真的是就是一个基督徒，没有给神丢脸，这就是高举他，荣耀神。其实荣耀神一点都不抽象，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荣耀神。所以23节，大卫在呼吁所有属神的百姓都要以敬畏的心来赞美神，来荣耀神，用生命来见证神。24节，因为他没有藐视正物，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这两个他呀，代表是不一样。前面这个他是因为他没有，是神没有，也没有向他掩面，是他是指的是这些受苦的人。神没有藐视受苦的人，也没有憎恶受苦的人，没有轻看，没有恨恶。为什么呢？这个受苦的人是为谁受苦呢？如果是为我们自己的私欲受苦，那是另外一回事。今天地上的人，如果无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没有不受苦的。但是这儿受苦人指的是信神的人，是为神受苦。为神受苦人，神不会藐视，不会轻看，不会憎恶，一定会重视，一定会看顾。如果是不是为神受苦，为自己私欲受苦，那神不会管的，不会顾念的，也没有向他掩饰。我们真正为神受苦，神不会隐藏掩面嘛？不会掩面就是隐藏起来不看嘛？神不会不看我们。神不会向我们隐藏的，神会与我们同在的。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所以外族受苦，主必然会纪念，必然会保守。所以当我们真的外族受苦的时候，我们呼求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垂听，这是神的应许。你放心，神一定会垂听，不要怀疑。25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他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两句话，前面这半句话，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会，就是在刚才我说的那种大型的聚会，那么我们对神的赞美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别处来的。我们赞美他的话也是从神来的。那言外之意就是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赞美神。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好多的诗歌非常的美，我们唱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感动。为什么？里面是用神的话写出来的，是用神的话去赞美。所以如果有可能，我们尽量去多真的读神的话，然后让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能够记下来，特别是这些诗篇非常美，那我们祷告的时候用神的话去祷告， 赞美的时候用神的话去赞美，这是特别美的事。反过来也这句话也暗示，如果我们不会赞美，我们就向神祈求嘛，因为赞美神的话是从神来的嘛，从神来的话我们就跟神要嘛。所以当我们真的觉得不会赞美不会祷告的时候，我们跟神去求。大卫会赞美，大卫会祷告，这与他的经历有关系。一个经历过苦难的人，一个经历过神的人，他一定会赞美，一定会祷告。那个祷告是由心发出来的。下面这半句说，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那么这儿敬畏耶和华的人，那可能是指所有的这些属神的子民，在所有属神子民面前来还我的愿。前面说大会中嘛，在大型聚会大众嘛，所以这个对于这个以色列的人来说，在旧约时代，在大型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到神面前来献祭，当着众人面来献祭，还愿。还愿献什么祭呢？献的是平安的祭。在利未记里面提到了好多的祭，赎罪祭、燔祭、素祭、平安祭等等。那献平安祭就是来还愿，曾经答应过神的事，那在这儿还愿，那就是要兑现。我们今天好多弟兄姊妹在艰难的时候向神祷告，祷告时候那个时候说，神啊，你只要帮助我脱离这个艰险以后，我会如何如何，我会奉献呀，我会服侍你呀，全心本上呀，甚至把我的孩子也献给你呀，会好多好多的这样去跟神去说承诺。但是我们承诺以后一定要兑现的，如果不能承诺，你干脆就不要，不能兑现就不要去承诺，承诺以后一定会兑现，一定要兑现。我们可能不大回事忘了，说完就忘了，神一成就就好多弟兄姊妹就忘了。所以我们经常真的要去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想起，让我们能够想起曾经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许的愿，承诺。我们忘了，神不会忘，神在那一直记着呢。你不还，到时候见神面的时候，那神要算账的，所以我们都要交账的。这个账我们可能就交不了了。所以也谨记着要还愿。那么以色列人大卫就是我在大会当中要还我的愿，他信守承诺。神是信实的，我们也要信实，我们要守信，是诚诚实实的，说过的话要算数，不能算数，觉得不能算数做不到。不要说，不要一激动开了口，那就要兑现。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平安祭为什么是还愿的。我们回到这个利未记的七章的11-18节，因为那个利未记的3章1-17节是怎么献这个平安祭的。献平安祭呢，就是把这个没有残疾的公牛或者母牛或者公羊母羊，那么在杀以后把那个脂油拿下来，要献在神的面前烧掉，那其他的那些肉那就可以大家一块来吃，就是平安祭的筵席。我们就看一下利未记的7章11-18节，利未记的7章11-18节。那么比较长，我这就不读了。我们重点看一下，第15节和16节、17节以及18节。15节，利未记的第七章的15节说：“为感谢献平安祭牲的肉，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那就是那些只有烧掉以后献给神以后，那么其他那些肉要在献的当天要吃掉，不可留到早晨。那为感谢来献上，那就是感谢的祭， 那下面十六节说，为所谢的祭，为所谢所若所谢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谢上的，必在谢祭的日子吃，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但所剩下的祭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吃的平安祭的肉，这祭必不能悦纳，第三天就不要吃了，第一天第二天可以吃。这是为什么第六节说的为了还愿。所以平安祭啊，在某种程度上，一是感谢神，另一就是还曾经对神所起的誓，就还愿。我们今天不像以色列人那样，我们啊去敬拜的时候，每人带着一只牛啊，带着一头牛，带着一只羊，不是的，带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可以了。因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就是祭，就是活祭，在罗马书当中提到的，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当有大型聚会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不用带别的，带上我们自己的心下身献祭，下身献祭摆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服侍神，就是下身献祭，我们赞美神就是下身献祭，包括祷告也是献祭，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合神心意的都是献祭。所以你看今天就是这样的，不像以色列人那样。借是在平安祭的时候，当天或第二天要吃这个筵席，所以二十六节就提到了吃的饱足，说谦卑的人必吃的饱足。对于当时来说，如果这些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正是一个颂服的心，谦卑在神的面前吃的饱足，那么今天来说，我们到神的面前主日崇拜的时候，到神面前献我们这祭的时候，我们吃的饱足，我们不是说啊，这个崇拜完了以后我们有这样的筵席去吃，不仅仅是这样的，我们是吃生命的粮，神的供应，神的粮供应下来以后，我们听神的道，我们吃的饱足。饱足的什么人是饱足？谦卑的人。如果一个人自义，虽然也到这个大会大众在崇拜，但是心里面刚硬，神的话进不去，只是听听而已，把它当作知识而已，没有转化成自己的生命，这不叫饱足。吃的饱足，我们有种饱足感，我们吃了以后特别喜乐，听着今天的道我们就得着，受了圣灵的责备我们又得着，我们愿意如何如何，我们愿意活出这样的生命，这就饱足。所以说甘心的全然奉献的弟兄姊妹，像这样的谦卑的人，神必然让他吃的饱足，必吃的饱足，这是神的应许，说神必然会赐下丰盛的供应。这个丰盛的供应特别是属于灵里面的供应，我们灵面的供应，当然包括我们生活上身体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啊，真的有好多好多见证，有的弟兄姊妹在人看着他甚至是什么都没有，好像工作也不怎么样，但是他一样样样不缺，神的供应在哪里？神用他自己特别的方式来供应我们，那我们要不要谦卑在神面前？我们要不要靠神？下面继续说，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前面是谦卑的人必吃的饱足，是神的应许，神一定让你吃的饱足。下面说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那我们对神的回应，一个真正寻求神的人一定会赞美神，愿他们的心永远活着，心活着那心脏还跳动，这个人就活着，心脏不跳动的时候，这个人就死掉了。那么这儿的心呢，在原文里面是灵魂的意思，愿你们的灵魂永远活着， 灵魂永远活着意味着什么？永远意味着永生吧。所以我们看到这儿再一次的预言，将来是有永生的，人是会复活的。这我想到就是当时钉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以色列人当中有撒都盖人，撒都盖人不相信人有灵魂，不相信人会复活，那是以色列人啊，他们也在他们认为他们也懂得当时的圣经，摩西五经当时也明白啊，以为明白，其实根本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他们那个眼睛是瞎的，看不知道。他们虽然也在读，好像也明白，其实不明白。今天也是，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自以为明白的，根本不晓得，就是瞎子。为什么主耶稣说瞎子领路的？领路的瞎子，那就是今天的传道人、师父、被领的那些瞎子，就是下面信徒。所以，灵里面没有看见，灵里面这个眼睛没打开，是很可怜的一件事。这儿很清楚的，他们的心灵魂会永远活着。27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地的四极，那就是全地嘛，全地的人都要想念耶和华，列国的万族都要敬拜耶和华。想念是什么意思呢？想念是纪念回想，就是全地的人都会记得神，都会回想神，思想神。那今天有没有呢？今天很明显没有。思想神的人是什么？思想神是属神的人，我们这些信真正信主的。那些不信的那些人，他不会思想。列国万族都要敬拜神，现在也很明显也没有。所以这句话很明显是神借着大卫来预言，也是大卫在灵里面透亮，他的灵也看见了，指的千禧年国度，将来主耶稣再来以后，七年大灾难一结束，进入千禧年国度，就是这样的光景。我们前面也分享过，过节的我们马上就会分享启示录。那么在千禧年国度当中，有一类人带着肉体的，是不信神的人，神给他们那么大的恩典，让他们进入千禧年国度。在千禧年国度当中，只生不养，人是会不断的出生，但只生不死，但是不会死去。那这部分人都会记得神，都会回想神，思想神，都会敬拜神。这是在预言将来，也其实也在隐含今天的教会的时代。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就是敬拜神的，我们在思想神的话语，思想神的，纪念神的。28节，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神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今天虽然地的四极没有全部想念耶和华，列国的万族都没有去在神面前敬拜，但是神仍然掌管。君王的心就像龙沟里面的水，都在神的手里面。这属神的，就万国都在神的权柄之下，不管这个国家是被你生的还是顺服神的，都在神的权柄之下。神只是把暂时的这段时间允许许可撒旦来掌管做世界的王，撒旦窃取了这个权柄，神也许可，神让撒旦允许他窃取，允许他 做世界的王，也是为了我们今天属神的百姓的好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神让撒旦暂时在这个世界上掌权，也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让我们在这个艰难当中能够去学习依靠神，学习认识神，学习仰望神，能够学习忍耐，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守望，彼此的勉励，彼此的责备，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29节，地上一切丰美的人必吃喝而敬拜。我们先看这一节，这句话，地上一切丰美的人必吃喝而敬拜。那丰美是什么意思呢？丰美是富足的人。那今天来说，就是我们灵里面富足的人，这样人必吃喝而敬拜。吃喝，这个时候在当时来说，就大卫写这个首诗的时候，在当时这些以色列人不是刚才有平安祭吗？是平安祭的筵席，那么吃喝吃完以后，那么就是敬拜神。我们不要吃完以后就一抹嘴就溜走了，吃完以后干什么？要敬拜神的。我们今天神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灵里面吃了神的话得以饱足了，我们干什么呢？饱足以后要干什么呢？要敬拜神。敬拜包括服侍，我们不要吃完以后我们就人一走什么事儿不做，我们要服侍神的。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这句话说，凡到下到灰尘当中，下到灰尘当中就是死了嘛，不能存活自己性命。这说性命不是生命，是肉体的生命。肉体的生命没了，就是被死了以后埋葬了，怎么还能在他面前下拜呢？在他面前，在神的面前在下拜呢？很明显不是这样的理解。那么在尘土当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指的是那些碎了的信徒。重生得救的信徒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是这些人。这些人将来要在神的面前下拜，那就是指的将来要复活的。说这句话又在预言有复活，也在预言主会再来。30节，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于后代。这个如果不看原文，这句话我们就不好理解了。我们以为这个后裔和后代就是我们。这儿的后裔和后代在原文里面是单数，不是复数。如果是复数，是众数，那就是所有我们这些属神的、属灵的、属神的人。但是这是单数，那单数很明显不是所有的，那就是指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这儿的他和主指的是父神，是耶和华。主耶稣是他的独生儿子，所以这儿指的是这层意思。说这儿这一次是向我们显明神家里要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要降生的，降生以后是他的独生儿子。预言侍奉他，主耶稣以独特的方式来侍奉他。那这种方式那就是钉十字架成就救恩。所以这儿指的是预言耶稣基督要完成救恩，把父神所行的事传于后代。那么主耶稣和神一起来完成这件事，父神定了这样计划，主耶稣来实施，他亲自道成肉身下来成就。我们一再说，道成肉身就是神自己，道成肉身以后成为人的样子，按照我们理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一位神嘛。 这在预言。31节，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他们指的谁呢？他们指的是下到尘土当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人是碎了的基督徒。把他的公义，把神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人，那一方面是指的今天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万民，认识不认识的我们都要去传。另一方面指的七旬的国度当中仍然要传。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这事那就是主耶稣所施行的拯救，神所施行的拯救，把这件事情要讲明白。那今天我们要讲明白，特别是我们有孩子的弟兄姊妹，一定要跟孩子去讲明白，不是把孩子带到一个教会里面，有参加一些儿童主日学什么的，有的就是热闹，一定要讲明白，我们自己要讲明白，不要光靠教会，有的教会真的没有讲明白，为什么好多孩子在真理上不能扎根呢？去就是热闹完了以后回家以后好像就是崇拜了，这里面没有进去。我们家里面一定要补上这一课，家里面大人小孩如果是在一起每天读经啊，每天大家一块来读啊，你一段我一段来读，读的过程当中你甚至不用分享，但是神的话进去以后，神的能力他会作用的，他会引导孩子去明白的。说从小如果是家里面都信主，真的我盼望大家跟孩子一起来读经，一块来读，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再我们就把22章分享完了，我们看到大卫在艰难当中有这样的看见，从自己然后到了以色列民族雅各的后裔，以色列的后裔，最后到了全地的四极，万国的列国的万族，这样他的眼光越来越大。今天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眼光，我们一定要有国度的胸怀，不要仅仅盯着我们自己家里面，也不要仅仅盯着自己的教会，要放在整个全地所有属神的教会。其实在神那里只有一个教会，今天地上教会只是地方教会而已，其实我们正是一个教会，我们认识不认识也是弟兄姊妹，都是神家里面人啊，这是给我们特别大的一个看见。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